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著名活动人士黄之锋等三个人星期一11月23号在法庭承认煽动和参与一次未经当局批准的集会，并因此可能会面临监禁，但是三位年轻人都表示，面对国安法之下的白色恐怖，他们会继续抗争。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彦以及成员周庭星期一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受审，面对的罪名是煽动和参与去年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未得到当局批准的集会。在庭审结束之后，三个人同等候在法庭外的大批传媒记者见面。林朗彦说，包围警察总部究竟是一项罪案，定是我们伸张正义争取民主的必要之举？我相信香港人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答案，我们无悔我们所做的抗争，亦都会继续坚持下去。黄之锋说，他们三个人选择承认所有控罪，意味着他们当日就可能被还押服刑。他说，面对国安法打压，白色恐怖来临，即使我们面对监禁，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亦都会呼吁香港人在民主运动低谷里面大家互相扶持。美国海军贝瑞号导弹驱逐舰这个周末再次穿越了台湾海峡。同时多方消息说，美国印太司令主管情报的一名海军少将到达台湾访问。据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第七舰队星期日11月22号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贝瑞号导弹驱逐舰一日前穿越了台湾海峡，并进入南中国海执行任务。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富恩斯被认为是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候选人，他在这个周末对传媒表示，希望看到美国能够形成一个胜过中国的两党政策。富恩斯在上个礼拜五11月20号对路透社讲到这个愿望的，他说，虽然美国将会将重心放在和中国的竞争，但是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核不扩散等方面与北京合作亦都至关重要。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一位主要的助手星期日11月22号说，拜登计划星期二宣布他的内阁成员第一批人选，同时现任总统特朗普敦促共和党人帮助他推进成功希望不大的法律挑战，扭转他连任失利的局面。拜登上任之后，将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罗恩·克莱恩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中不愿意透露拜登将宣布哪些联邦机构主管的人选。拜登上个礼拜说，他已经确定财政部部长人选，不过当拜登正为1月20号就职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做准备时，特朗普仍然拒绝承认败选。20国集团峰会网络会议星期日11月22号在沙特阿拉伯继续进行第二日的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自这个月较早时候的总统大选落败以来，很少公开露面，他预定在星期日参加会议，星期六他参加了这次峰会。沙特阿拉伯国王萨拉曼星期六在峰会上致开幕词呼吁 G20 成员国向世界保证疫苗价格负担得起，而且有均等的机会获得疫苗。据路透社看到的 G20 联合公布草本当中说，各国领导人承诺，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确保所有人不单止都能够负担得起疫苗，而且有公平获得疫苗的机会，要同成员激励创新的承诺是一致的。我们认识到广泛的免疫接种是全球共同利益，疾病大流行和经济衰退危机成为为期两日的20个工业与新兴市场国家网络峰会中首日的议题主轴。路透社星期日11月22号从巴黎报道说，法国外交部已经要求巴基斯坦当局撤回一位部长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评论。一位部长指控马克龙对待穆斯林好像是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待犹太人一样。巴基斯坦联邦人权部长马扎里星期六21号在推特上发表评论，是巴基斯坦同法国因为法国杂志刊登先知穆罕默德图像而导致冲突的一部分。 呢啲圖像喺穆斯林世界，尤其係喺巴基斯坦，引發憤怒同埋抗議。馬扎利喺推文中寫到，馬克龍對待穆斯林嘅行為就好似納粹對猶太人所做嘅咁樣，將為穆斯林兒童身份識別號碼，其他細路仔則唔使。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呢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民意调查中认为中国应该向全世界赔偿疫情的损失。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为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承担责任，为疫情向美国和全世界造成的巨额损失作出赔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民意调查公司拉斯穆森报告在这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至少应该部分地赔偿新型冠状病毒所造成的巨大的生命以及财产损失。该公司之前亦都曾经就同一个问题在可能投票的选民当中进行过两次的调查。在3月份的第一次民调当中，认为中国应该支持损失人占 42%， 在7月底的调查当中，持相同观点的比例是上升到 53%。 在这场全球病毒大流行重创之下，美国已经有1100多万人感染，超过25万人丧生。疫情的蔓延还令到本来高速发展的经济迅速放缓，并且引发了大量的失业。之前亦都有類似的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受訪美國人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對新冠病毒的傳播負責。非營利組織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以及民調機構在今年5月份對1382名美國成年人的調查發現，大約是一半 51% 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對受疫情影響的國家進行賠償。中国政府一直坚称武汉首先出现疫情的报告不等于就是病毒的源头，并且坚决否认中国在初期隐瞒疫情。拉斯穆森这项在11月15号以及16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中国不应该赔偿的人只是有 24%， 而另外有 16% 的人是没有决定。华盛顿智库哈托研究所资深的研究员班多说，美国的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是导致了公众对中国越来越不满，希望向中国索赔的一个因素。他说，而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特朗普总统和拜登副总统在竞选期间都曾经抨击中国，指责对方对中国过于软弱，这个亦都可能助长了美国的反中情绪。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国际法的专家伊凡娜·斯特勒表示，中国在疫情爆发的初期未有及时向外界通报，现时全世界100多万人死于这个病毒，人们是向中国追责，完全是意料之中。他说，当年2003年 SARS 病毒亦都是中国爆发，中国政府从未被追究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他说，很多人认为现时是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时候，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会再次令到世界造成类似的悲剧。目前美国的民间至少有四宗针对中国的集体诉讼，佛罗里达州的百曼法律事务所向该个州南区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指称，中国政府未能够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压制住病毒，令到该个州的居民蒙受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中西部的密苏里州亦都就新冠病毒的损失向中国政府提起民事诉讼，指控中国政府官员压制信息，逮捕催售人。该州的政府说，他们估计该州企业亦是居民因为这场大流行病所蒙受的损失可能是数百亿美元。但是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指出，这些诉讼很难会真正令中国政府支付任何的赔偿。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里根特别助理的杜格班多说，他很想让习近平赔偿，但是没办法可以做到，现时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他说，大家虽然都是在指责中国，但是无法想象会有怎样的办法能够令中国赔偿任何的经济损失。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卡拉斯卡表示，不论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的角度来讲，让中国政府支付赔偿都面临着一些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他说，在国际法当中，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而美国的法律当中亦都规定有主权豁免，他们无法针对主权国家提起诉讼，所以这个案只能够走过场，不太可能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美国在1976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了主权国家以及他们的财产享有另外一国的国家法院管辖豁免的一般规则，成为世界各国相互主权豁免体系的一部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斯德德纳表示，即使是有案可以晓过这些法律障碍，中国政府亦都很可能会对法庭的裁决置之不理，使到这件案的裁决面临着执行的问题。但是他同时亦都表示，这个并不意味着这些诉讼就无意义，美国仍然应该在国际法庭起诉中国。他说，美国可以在国际法庭要求中国对他们的政府渎职过失是承担法律责任，美国应该利用这个案向公众指出中国政府是没有遵守国际义务，揭露出中国的所作所为，其中包括对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问题上维护中国利益的行为展开调查。百万法律事务所在有关起诉中国政府的声明当中表示，中国等国家在一般情况之下会因应是主权豁免原则免于被追责，但是他们在诉状当中指出，该国法律当中包括有关是侵权以及是商业行业为的例外条款，这个条款使到美国的联邦法庭具有针对这件案的管辖权。该国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在声明当中说，中国在美国有大量的资产，有很多渠道可以向前推动此案，而向中国在美国的商业利益施加压力是其中之一。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美国智库之一的外交关系协会的卡拉斯卡表示，在有一种情况之下，针对中国企业的诉讼是有可能成立。他说，有一种可能，这个就是如果有一家的中国国有企业，这家的企业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这样可以在诉讼当中将这家的企业的财产，包括在诉讼当中如果这家的企业在美国有资产，他们的资产就可以包括在诉讼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首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在11月20号签署的备忘录，美台双方将在未来五年轮流在华盛顿和台北召开年度高阶层的经济对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台北时间21号上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首届对话内容，议题范围涵覆科学与技术、 5G 及电讯安全、供应链、妇女经济赋权、基础建设合作、投资审查、全球健康安全等等。美台双方将依据以上经济建议建立工作小组，于必要时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合作。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在记者会上表示，对话机制的建立代表了台美双方的交往是在实质议题上面已经升级进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他强调，美方代表在会议中重复提及美台共享民主和自由的价值，是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双方尤其在供应链议题方面取得了共识，认定在半导体领域的战略合作为优先项目。台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累及台湾在高科技硬体制造具竞争优势，且美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具领导地位，其中半导体产业将带动双方经济显著而长期的利益。台湾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强调，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的强项，过去有很多半导体的设备材料都来自美方，近日台积电亦确定到美国投资设厂，美台双方因此形成更好的合作关系。台积电董事会在11月10号决议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 100% 持股子公司。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聂英杰在记者会上说， 半導體以外，美方亦將與台灣在醫療科技、其他關鍵技術供應鏈進行廣泛合作，在重塑全球供應鏈以促進印太地區的健康、安全及繁榮方面，台灣是美國的重要關鍵夥伴。台灣是美國在 5G 乾淨通道的夥伴。在 5G 與電訊領域，台灣的產能將提供美商乾淨網路的支援，以確保資料傳輸的安全。王美花說，過去4G 時代是由愛立信、諾基亞、華為等佔多數市場，但在 5G 開放網路下，藉由台灣在 5G 通訊設備、伺服器、接收站等龐大供應鏈，得以同美方有更多合作。投資審查方面，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 CFIUS 與台灣經濟部將加強交流合作。基礎建設方面，美台雙方已於今年9月簽署基礎建設融資及市場建立合作架構。未來美台雙方在新南向國家、中南美洲等第三方國家可望共同探尋基礎建設和再生能源商機。科學與技術合作方面，雙方將定期進行協商，確保研究誠信及保護。健康安全方面，雙方期待於數位科技研發加強合作，提供健康照護與醫療產品商機，婦女經濟賦權面向。雙方亦共同聲明對全球女性經濟參與的支持。至於外界疑慮該對話機制是否受美方政權輪替影響，台灣外交部長吳超士強調，美國對於雙方的經濟合作為跨黨派支持，且該備忘錄效期為5年，到期之後可以繼續展延，因此他不擔心該經濟對話的延續性，最重要的是雙方如何針對具體議題做推動。鄧振中表示，這一次對話未特別針對美台雙邊貿易協定即 BTA 做討論。吳超士回應媒體提問時強調，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是否對於簽署美台 BTA 有興趣，現在沒辦法下定論，要等拜登上任之後才能夠與美方討論，不過台灣會做足準備。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總統大選如波盪漾之際，香港再度成為美中兩國針鋒相對的議題，繼4名香港立法會議員遭到北京撤銷資格引發民主派議員集體總辭之後，這個星期又有3名的前立法會議員以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為由遭到逮捕。在此之前，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表示，中共將會在香港推出新的治理模式，強調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國，已經成為新的法律規範，亦都將會成為治理香港的新制度。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范東玲發自華盛頓報導。
針對張曉明的講法，香港獨立時評人桑普認為，這個仍然是政治意涵，定義反中亂港的權力仍然在中共手裏面。桑普說，在中共的眼裏面，法律從來都是統治的工具，從來不是公平的遊戲規則，所以跟中共談法律是與虎謀皮。更加重要的就是反中亂港是誰來定義，肯定是中共來定義。中共如何定義呢件事情是隨他們所講。張曉明在11月17日發表的講法非常可怕，他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的依托和保障。請問這句說話怎樣得來？基本法有規定嗎？他說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發展跟主權是一國兩制的首要宗旨，這個基本法裡面有嗎？這個就是說可以根據立法解釋，是一個活的法律，隨距離解釋，等於說中央全面管制是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本源。星期三，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以及英國在內的5眼聯盟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北京進一步破壞香港自治，重新對中國採用新的規則來取消香港民選議員資格的嚴重關切。他們敦促中國立即恢復這些立法會議員的職務，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共戰狼外交代表人物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說，5隻眼還是10隻眼，只要損害中國的主權，小心他們的眼睛是閉而篤盲。 政论作家陈柏空认为，中共嘅战狼外交冇停落嚟，只系升级。响文明世界里边，战狼式嘅外交存在，令人感到遗憾。陈柏空表示，其实中共过去一直喺外交场合都系用呢种嘅文革语言、暴力语言，只不过现时再一度升级。呢、这个升级同美国以及系五眼联盟形成鲜明对照。五眼联盟五个英语国家针对中共响香港开除以及系逮捕议员、破坏立法会呢个行为发出咗声明。佢嘅用词非常之文明、理性、克制、温和，讲嘅系中共违反咗佢自己嘅国际义务，违反咗佢自己响联合国登记嘅具有法律意义嘅中英联合声明，而且损害咗香港嘅自治。并且五眼联盟的声明举例话，说明他们做了什么事，而且希望他恢复议员的资格，承认一国两制，恢复香港的自治。这些是文明的语言，和中共的文革语言比起上来形成鲜明对比。让人遗憾的是，看到人类到21世纪，文明世界不得不还是和那些不文明的国家同一个时空，这个是非常之遗憾的事情。这种语言战狼语言、文革语言、暴力语言只是存在于好像中共或者是北韩这样的一党专政的国家，这个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遗憾。关于中共近年来针对香港的一系列动作，陈柏空认为目前在香港正在进行的是再重复西藏的民主改革的历史。陈柏空说，中共和西藏签了17条的协议之后，5到10年就撕毁协议，然后大举进犯西藏。原来17条协议保证西藏乜嘢都唔变，宗教、语言、文化、达赖喇嘛嘅地位等等都唔变。中共号称系打咗个旗号叫民主改革，要将西藏彻底系砸烂，逼走达赖喇嘛，响西藏大肆焚毁寺庙、推倒寺庙，搞所谓嘅民主改革。再后嚟又系文革十年，西藏经历浩劫，其中响浩劫高峰，97%嘅寺庙都系被焚毁。现时中共在香港做的是西藏化的动作，习近平很迷信毛泽东，希望自己返回到毛泽东时代，返回到文革的时代，来一个毛泽东的 2.0 版，文革 2.0 版，所以他现时香港搞的是西藏 2.0 版，也就是中英联合声明签了是协议，现时到了事后不执行撕毁协议的时候，讲的是过期了，是历史文件，然后他就在香港是躺开面目，搞了一个港版的国安法的这个恶法。桑普就是表示，国安法只是序幕，香港最终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被划在一党专制的体制内。桑普说，国安法只是序幕，党的一党专政独裁才是核心。这一度大家要认清楚，他要将香港改造成为一个跟中国大陆其他城市没有两样的一个城市，这个是肯定的。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的就是中共一党独裁，荣耀天下，这个才是他们的主要重要的目的，天下主义、天朝主义，希望将香港捏在他们手上是粉碎，证明给全世界知香港是他们可以将它捏碎的，这个才是中共突破香港整个文明制度的一个非常之卑劣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华盛顿报道。
一份最新的全球贿赂风险指数排名显示，中国在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列位第126名，属于中等风险。香港虽然属于风险非常低的地区，但它的排名较上一年大跌10名，被台湾超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份报告由总部在美国致力于反贿赂与合规的商业团体 Trace 编制。报告从四个方面评估企业在全球各地面临索贿风险的可能性，和政府互动的性质和程度，社会对贿赂的态度，和政府反贿赂执法能力，政府的透明度，以及是公民社会监督和揭露腐败的能力，其中包含新闻自由等方面。2020年的报告评估了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并且按照百分制给予了出是各地的综合打分，得分越低表明贿赂风险越低。中国总体得分是54分，排在第126位，得分和排位较上一年的59分和第134名都有所提升。 報告將56分作為中等風險，亦是高風險的分水嶺。中國的賄賂風險被列為是中等。這間調查公司的總裁亞歷山德拉·雷奇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政府近年來簡化了在中國開展商業活動的一些行政手續，因此減少了公職人員索賄的機會。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國的政治環境不允許對政府政策亦是活動進行獨立評估，而這些獨立評估通常起到對政府濫用職權的監督作用。他說，中國賄賂風險環境要取得長期的改善，是取決於中共是否繼續致力於減少腐敗的行為。在2020年的報告當中，亞太地區股類風險最低的是新加坡17分，排名第15名，其次是19分的台灣，以及19分的香港和日本都是19分，南韓是20分，得分在22分以內都是屬於賄賂風險非常低。不過，雖然香港仍然屬於賄賂風險非常之低的地區，它的得分比上一年的16分惡化了3分，排位更加是從第10名大跌至第20名。對此，雷奇表示，香港的執法透明度和新聞自由下降是主要的原因。他對美國之音說，大家是看到香港民眾在腐敗問題上面態度出現變化，過去幾年有逐漸惡化的趨勢，而同一個時期法律和執法的可預測性以及透明度亦都顯著降低，再加上香港新聞自由和公民社會監督情況的不穩定，這些因素拖累了香港的反腐努力，雖然香港仍然是屬於世界上賄賂風險最低的行列。和香港情況不同的就是台灣的排位在2020年首次躋身前20，排在香港的前面一位，得分19分，較上一年的26分進步顯著。雷奇表示，台灣的進步是很多小的變化逐步累加的結果，包括最近減少出口合規的負擔，提高港口服務和效率，以及是政府高層長期以來減少賄賂的努力。在2020年的全球商業賄賂風險報告當中，風險最低的五個國家是丹麥是1分、挪威5分、芬蘭7分、瑞典8分，以及新西蘭亦都是8分。風險最高的五個國家依次是93分的北韓、土庫曼斯坦86分、南蘇丹85分、委內瑞拉82分，以及阿納特利亞是81分。美國2020年得分為20分，排名較前一年下降8分，從第15名跌至第23名。南美地區的平均情況自2019年以來有顯著的改善，但是拉丁美洲地區仍然基本沒有變化。索馬里從2017年至2019年的排名都是倒數第一，而今年真是擺脫了墊底的位置，在194個國家地區當中排名第189。Trace 从2019年开始就发布賄賂风险指数报告，为跨国企业提供在全球开展商业活动的时候所面临的賄賂风险的可靠与具体的信息，帮助他们评估风险，进而根据这个风险制定相应的合规以及尽职调查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各地大选结果逐渐尘埃落定，两党在乔治亚州的竞选活动却仍然在火热进行中。该州明年初举办的第二轮联邦参议员选举将会决定新一届国会中两党的权力对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佐治亚州的法律，参议员选举中的候选人必须得到超过50%的票数才胜选。而在今年的首轮选举当中，該州沒有一位候選人達到了這個標準，於是選舉自動進入第二輪。美國參議院一共有100個席位，目前民主黨佔48席，共和黨佔50席，而剩下的這兩席全部來自佐治亞州。這個也就是為什麼兩黨都非常看重當地第二輪選舉的原因。如果民主黨拿下全部兩席，將意味著參議院有一半的席位屬於民主黨。在目前的国会政治中，各议员大多倾向于根据自己所属的党派来投票，50对50的席位不免造成在某些议案的投票上出现50对50的结果。而这样的僵局产生时，根据规定，在任副总统可以用自己的一票打破这个局面， 由於今年預計的副總統當選人是民主黨的哈里斯，即何錦麗，50-50的席位對比相當於民主黨成為實際意義上的多數黨。相反，如果共和黨能夠在這兩席中攞下任意一席，就能夠鎖定自己參議院多數黨的地位，這個對共和黨來講至關重要。依據已經出爐的選舉結果，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席位雖然減少，但保住了多數黨的地位，總統一位預計亦將由民主黨的拜登擔任。雖然特朗普總統在多州發起了法律訴訟，希望推翻點票結果，但大多數官司尚未出現有實質意義的進展，翻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眾議院和白宮都被民主黨掌控的局面下，攞下參議院是共和黨能夠制衡民主黨，避免成為絕對少數黨的唯一途徑。佐治亞州的這兩場二輪選舉分別是民主黨的奧索夫對在任共和黨參議員柏杜，以及民主黨的沃爾納克對在任共和黨參議員羅夫納。共和黨的兩位參議員都來自商業背景，柏杜在參政前一直擔任企業高管，羅夫納去年年底被指派為佐治亞州參議員，替代由於健康原因辭職的伊薩克森，他如今依然是女子職業籃球隊 WNBA 亞特蘭大夢想隊的擁有者之一，兩個人亦都是特朗普總統的積極支持者。民主黨挑戰者沃爾納克是一位牧師，他在佐治亞州當地積極推廣擴大醫保覆蓋範圍和選民登記。奧索夫是調查記者出身，在當下熱門的警察改革和環境保護等問題上態度溫和。在全國其他地區的選舉結果大局已定後，兩黨紛紛將注意力轉向了佐治亞州。特朗普總統沒多久之前在推特上表達了對兩位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共和黨資深參議員格雷漢姆在福克斯新聞網的採訪中透露，已經從自己的競選資金中拿走了$100,000捐贈給他們。民主黨候選人沃爾納克已經得到了前總統奧巴馬、卡特、參議員桑德斯和沃倫的背書，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楊安澤亦搬到了佐治亞州為兩名候選人拉票。此外，佐治亞州內外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組織亦都在度積極向這一場選舉注入資金。作為傳統上的紅州，佐治亞州一直是共和黨的票倉。上一位在佐治亞州得到多數選票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還是1992年的比爾·克林頓，今年拜登在這個州的意外勝利被兩方都注入了能量。喬治城大學政治學教授洛埃爾對美國之音表示，民主黨選民突然看到了洗整個州翻藍的可能性，而很多共和黨選民對特朗普的失利感到震驚，打算動員起來捍衛這個州的共和黨席位。不過佐治亞州朝民主黨方向靠近不是偶然事件，在2018年的州長選舉中，擊敗的民主黨候選人史黛西·艾布拉姆斯之後一直積極從事住選民登記的推廣工作，並不斷活躍在主流媒體的頭條當中，還曾一度登上拜登的副總統候選名單。洛埃爾教授認為，正是他以及佐治亞的多個地方組織在擴大選民登記上取得的成就，使佐治亞州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以微弱優勢翻藍。但洛埃爾教授亦承認，不論媒體如何造勢，兩黨對這一場選舉幾咁重視，民主黨想要攞下全部兩席的可能性其實很少，佐治亞州亦都算不上搖擺州。佐治亞州的情況我們還要再觀察一陣，但是他說他認為佐治亞州以及德克薩斯州這些州的人口組成正在發生變化。洛埃爾教授對美國之音說，在未來的選舉中，兩黨的得票可能會極度接近，即使佐治亞州在跟住落嚟的幾次選舉中不翻藍，這個可能性亦都會一直存在。美國之音記者文浩，華盛頓報導。
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网三大官方传媒大谈习近平列举前清民国到共产党中国的爱国商人名单，对他们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护之的爱国情怀赞誉有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五以及其下属团队28人同时因为同国营企业发生纠纷而被捕。在这个之前，中国首富马云的蚂蚁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上市，据称因为习近平亲自干预而受阻，被迫暂停。中共对民营企业的新一轮打压力度空前，私营业主噤若寒蝉。习近平以爱国主义警告民营型的商人，传递什么信息呢？马云、孙大五等民营企业家动了哪一个的奶酪呢？中国暴利艰难的民营资本距离退场又有几远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明显是以爱国主义为名，行打压民营企业资本家之实，而且爱国主义恐怕是唯一的藉口。这些同毛泽东当年打压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做法是一脉相承。他说，至于说习近平为什么要用爱国主义敲打民营企业家呢？那是因为你打人总得要找一条棍，总得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号，总得以什么主义的名义，这样你就不用用爱国主义或者什么主义来到去做。这种事不能够用马列主义，亦都不能够用毛主义。马列主义和毛主义讲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打倒资本家，你共产党自己就在搞权贵主义的私有化，就是在当资本家。另外你知道目前经济发展还离不开民营资本家，所以你不能够用马列主义，不能够用毛主义，那些当然只能够用爱国主义，那些其实和爱国主义毫不相干的。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表示，中共最近的一系列打压民营企业家的动作，目的是要释放出党领导一切的信号。他说，目前用爱国主义加在企业家的头上面，目的还是要维护中共现行的体制，同时又希望经济能够增长，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当然掌握资源的是一个高管，这种做法就令人联想到目前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扫黑除恶这种政治运动式的所谓法律上面的处罚。目前中国包括世界法律界都有一个很大的担忧，这样的一个除恶扫黑运动，它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来打压异己，所以在这点上面非常值得大家观察。除了孙大五的事件之外，近期另外一宗针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事件，就是马云控制的蚂蚁集团上市的意外夭折。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了解内情的中共官员透露，蚂蚁集团暂停上市是习近平的亲自批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马云的问题就是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了，他在国际上面的声誉也都太大了，那些是大到不能够倒，这些使到当局只能够以其他的方式令到马云低头。他又说，马云就是做得太大了，就在上个月他对中国的金融监管系统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他说，中国金融并没有系统性的风险，因为没有系统，强调目前中国金融系统监管太严，阻碍了创新，要去创新并没有风险，就等于是不要创新。再看一下他们的蚂蚁集团公开这样募股，一下子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公开募股。他的这些话，这些事给了中共最高领导的冲击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按照留学的讲法，就是要处理好金融科技、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金融安全的关系，强调金融稳定、金融安全其实就是金融垄断。目前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马云的一个好友亦都是蚂蚁金服的股东、大陆富豪钱锋雷在香港遭遇到袭击，被三个刀客追杀，大腿受伤。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三名刀客的来历和动机都不清楚，但是在这个时刻出这种事，大众势必会将他和马云联系在一起，从产生的社会效果、心里面的效应来讲，那个就是使人觉得马云是在遭受到威胁。马云 現時在這個情況當然會按照中國的角度來到做，他亦都是一個愛國的，政治上亦都跟中央保持一致，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是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了，已經成了中國民營企業在國際上的一個招牌，所謂大到不能夠倒，而馬雲本人在國際社會上面的名氣亦都太大，他成為了中國民營企業家在國際上面的一個招牌，亦都是大到不能夠倒。你想一下，如果將馬雲的公司關了，或者將馬雲捉了起來，或者令他從此銷聲匿跡，外界都會有很強烈的反應。如此一來，這樣馬雲的事最高領導人怎樣不高興就怎樣做呢？所以他就找這個人來到壓下你，甚至要嚇下你，令到你就好像很多網友說的馬雲金服，馬雲目前已經服了，他就是要達成這個的效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同十個東南亞國家領導人這個月舉行了年度峰會，他們迴避恪守海洋主權問題，而是將重點放在貿易和冠狀病毒問題上。專家認為，這預示著互相競爭的國家未來一年將會很艱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除了禮節性的承認爭端外，中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在11月12日至15日舉行的第37屆東盟峰會上幾乎沒有談及這個爭端。該爭端涉及約 90% 的南中國海海域，包括主要漁業問題和能源勘探區域。更為熱烈的討論集中在中國對冠狀病毒的國際回應，以及期待已久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簽署。分析人士表示，這些話題提升了所有參與者的情緒，不過沒有人提出任何緩解海事爭端的新提議。雖然在過去不穩定的一年中，由美國採取了明顯的行動對中國的海上活動進行了反制。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胡日山說，在這種歡欣的氣氛中，他說他認為他們不會提出嚴酷的南中國海形勢來掃興。東盟成員國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這次峰會東道主越南，在海洋主權爭端中都與軍事實力更強的中國存在競爭。在過去十年的南中國海事件中，中國以石油鑽機和測繪船激怒了越南，以海岸警衛隊的來回航行震驚了馬來西亞，奪取有爭議而且漁業豐富的暗礁刺激了菲律賓。中國通過填海造島和佔領有爭議的小島，驚動了所有星索國。中國官員則引用歷史、使用紀錄來支持他們的主張。在東盟和中國峰會期間，峰會東道主越南總理阮春福只是在一系列的分組會議中短暫提及了這個問題。總理阮春福在一份聲明中說，在討論國際和地區局勢時，雙方領導人就將東海建設成為和平、安全、穩定與合作之海的重要性分享了看法。東海是越南本國對這個有爭議水道的稱呼。位於夏威夷的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亞歷山大吳翁說，越南在這個問題上通常是最直言不諱的東盟成員國，這次發出評論可能是因為感受到了壓力，雖然他的評論不太大膽。在談到以往峰會上的聲明時，他說，基於我們已經看到的內容，如果越南感到必須簽署的同伴壓力很大，這樣協議內容將會被淡化得非常模糊。越南總理在聲明中更多談及的是冠狀病毒，尤其是中國向東盟承諾捐贈$1,000,000給東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基金會。越中兩國的病例量都很低，且經濟活動正常，但由於病毒造成西方國家停工，兩國的旅遊業、會議招待和工廠訂單仍處於困境。新的貿易夥伴關係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貿易網絡，這個將有助於它的15個成員國發展經濟。該貿易網覆蓋全球的三分之一的經濟活動。中國和東盟都簽署了協議，東盟是一個覆蓋約 6.5 億人口的國家集團。 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院高級副教授史提芬納吉話，星期日簽署的夥伴關係沒有涉及對海事糾紛將採取任何行動的內容，這個是東盟向中國發出的一個訊息，即貿易優先於海事安全。分析人士說，依據中國總理李克強在2018年提出的時間表，今年的南中國海疆局比所有想在明年之前達成海事行為守則的國家帶來了壓力。自2002年以來，中國和東盟一直致力於達成行為準則以防止海上摩擦，中國拖延了幾年，但經國際法院仲裁輸給菲律賓之後，中國在2016年又重新對該準則產生了興趣。東盟和中國在該準則應覆蓋350萬平方公里海域上的哪一些航道，以及誰將執行該準則方面仍存在分歧。吳翁說，如果中國和東盟集團簽署了一份準則，但由於執行上的分歧，各方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執行該準則。納吉說，他認為冠狀病毒危機可能使他們難以將達成行為準則作為優先選項，因為他們更加關注恢復國內經濟、重啟貿易和旅遊業以及其他的事務。東南亞國家今年各自海事糾紛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還在等待著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對於南中國海問題清楚地表明其立場。胡日山說，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增加了向中國附近海域派遣美國海軍艦艇的頻率，並增加了對周邊國家的軍售，以此向北京發出警告。該地區的學者說，東盟成員國感受到了來自美國的保護，但同時亦擔心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能發生衝突。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報導。
緬甸領導人昂山素姬和他領導的執政全國民主聯盟在全國選舉中連續第二次贏得到壓倒性勝利，但是分析家仍然認為，在這個戰亂的國家，民主改革和平談判將會進展緩慢。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緬甸聯邦選舉委員會星期六11月14日宣布，在11月8日贏得選舉勝利的全國民主聯盟贏得議會兩院498個席位當中的396個，這個不單止使到該聯盟超過了單獨組建政府所需要的322個席位，而且還使到該聯盟獲得的席位比2015年增加了9個。當時該聯盟在幾十年的軍人統治之後第一次民主選舉中獲得執政地位，官方與緬甸內地爭取自治的少數民族武裝的衝突，導致該國選舉委員會取消了22個議會席位的競選，使到少數族裔政黨佔有優勢的一些地區140萬合資格的選民不能夠投票，成千上萬的羅興亞人亦都不能夠投票，因為緬甸政府拒絕承認他們的公民地位，儘管他們在緬甸已經居住了好幾代。總部設在美國選舉監督組織卡特中心指出，這些人被剝奪了投票權的問題，並指出選舉委員會傾向於全國民主聯盟的問題，但是該中心表示，大體來說，選民能夠自由地通過投票表達他們的意願。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提出緬甸當局取消一些議會席位的選舉剝奪羅興亞人選舉權的問題，以及議會保留很多席位給軍方，但他說這次選舉仍然是緬甸在民主轉型中邁出的重要一步。在國際間，昂山素姬多年來在軟禁中勇敢與軍政府對峙，但他由此而來的民主鬥士的名聲，因為他為緬甸軍方2017年在若開邦的血腥鎮壓行動而喪失。那次被詳細記錄的行動包括縱火、強姦、虐殺，導致70萬羅興亞人逃亡到去鄰國孟加拉。緬甸軍方稱那年的行動是合理合法，基本上掃除了反叛力量，但聯合國則稱那個行動是教科書標準的種族清洗的例子。在緬甸國內，大多數人認為昂山素姬和全國民主聯盟最有希望將令人厭惡的軍方永遠逐出政壇。緬甸軍方的將領依然對緬甸政府的最重要部門掌握絕對控制權，那些部門 掌管住缅甸武装力量、警察同埋边境嘅营运。缅甸军方按照军方起草嘅宪法，占有议会四分之一嘅席位，足以否决任何试图攞走呢啲席位嘅动议。观察缅甸情况嘅风险控制组织资深分析家德里克奥话：呢次缅甸选举嘅结果证明，缅甸选民最重要考虑系缅甸继续进行民主转变。对好多人嚟讲，缅甸民主联盟代表佢哋实现呢个目标嘅最佳机会。德里克奥同埋其他分析家对执政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喺第二个任期仲能够做啲乜，亦都有疑虑噶。德里克奥认为，该联盟将会喺同军方相处嘅时候会继续小心翼翼。他说该联盟将会避免挑战军方继续掌控政坛和经济，将会限制该联盟在今后五年里面究竟能够取得多少现实的成就。全国民主联盟先前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里面试图取消保存军方政治影响力的很多宪法规定，但几个月的谈判过后，军方将领将该联盟的提议束之高阁。缅甸问题分析家大卫马蒂森说，该联盟在过去五年里面未有做出多少努力，在没有军方支持的情况下通过简单议会多数票来取消宪法中的一些压倒性规定。他说该联盟似乎在过去的五年里面对这种事情不是很感兴趣，因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认为他们现在对这种事情会有兴趣呢？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缅甸的教授克里斯蒂娜芬克说，先前同那些與少數民族武裝團體關係密切的少數族裔政黨對昂山素基有善意，但是昂山素基的高壓傲慢做法毀壞大部分的善意，例如是在若開邦全國民主聯盟任命了該聯盟的人去擔任首席部長，儘管一個代表阿拉幹少數族裔的當地政黨在當地立法機構中佔有多數席位。在該邦北部，緬甸軍方和若開軍激烈戰鬥，該武裝組織希望該地區自治。芬克說，在試圖減少軍方政治權力的時候，昂山素基和全國民主聯盟讓軍方制定和平談判大部分議程，甚至支持軍方同若開軍開戰。芬克說，很多少數族裔政黨感覺他們被邊緣化，全國民主聯盟只是追求自己的事，因此該聯盟需要做出很多的努力，向少數族裔政黨證明無論是在和平進程之內還是之外，該聯盟都是致力建立一個聯邦制的民主聯盟。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在當期疫情大流行時期，什麼是戶外活動、社交和安全的好方法呢？對於很多人來說，顯而易見的答案就是跟水有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沃爾夫發自佛羅里達州的報導。
三月份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影響了大眾生活的各方面，但是在混亂之中，佛羅里達州的盧德代爾堡國際遊艇展成功地保持了發展。亞茲姆遊艇公司市場協調員薩布利娜·費爾南德斯說，多年來這個一直是亞茲姆遊艇最重要的展銷活動之一，因此考慮到目前的狀況，他們確實感覺必須到這裡來。盧德代爾堡的碼頭綿延十多公里，今年並非所有的泊位都被佔領，但銷售活躍。格雷格·西爾佛和布倫特·德塞利爾正在他們的29米長的新遊艇上迎接潛在的買家。遊艇銷售商布倫特·德塞利爾說，歡迎光臨，我們一起來看看。四間卧室，一間客廳，一間餐廳。銷售商確信他們可以輕鬆地找到這一艘800萬美元遊艇的買家。塞利爾說，我想很多人聚在一起說，你知道我的朋友去世了，我已經看了很多年，我還在等什麼呢？所以實際上對我們來說，今年銷售將會創紀錄。雖然數百萬美元的遊艇超出了大多數顧客的能力範圍，但是幾千美元的小型遊艇還是可以消費得起的，這個是休閒娛樂和保持社交距離的理想方式。遊艇銷售商布雷克·哈桑說，與奔馳和寶馬相比，這個是你的豐田。這一艘甚至是這兩艘船都是專為中產階級家庭設計的， 咁样嘅话，你嘅存款唔会花光。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个拥有游船嘅机会。过去游艇展每年至少吸引10万人，每年带嚟超过10亿美元嘅销售额。今年美国国家海洋制造商协会表示，他们在5月和6月创下游艇销售的纪录，这里的人也都正寻求购买。戴帽的男人说，哎，这里没有大船，我们正在寻找比我们以前的船少一点的，减少麻烦。这一种想法似乎是，如果你不能够到海外观光，那你就到海上旅游。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的报道。
而家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著名画作的投资，成为小额投资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兰斯基发自纽约的报道。
大师作品公司创办人斯科特林恩表示，好简单，投资者可以来他们的网站，他们可以查看他们提供投资的不同艺术品，然后他们可以对特定的画作进行是少到500美元或者是大到几千美元的投资。收藏家林恩2017年创办了名为是大师作品的初创公司，他说部分所有权的概念是给予了公众带来很多从前只是有超级富豪才有的机会，这个是市场新趋势的一部分，叫做奢侈品民主化。但是林恩说他的部分工作是为了照顾那些没那么多钱的投资者。他表示，很多人使用 IRA 个人退休的账户或者其他的退休账户在这些画作上投资，因此他们要尽可能让回报在可预测的范围之内，而且风险要合理。当一幅名作是拍卖给一个收藏家，他通常是会从公众的视野当中是消失，但是如果是部分是所有权，这个艺术品将会陆续在不同的博物馆系重回演出。林恩说，他们喜欢这样的想法，一旦他们是买低下来这些画作，然后出售给是投资者，再将他是借给博物馆，就能够让到公众欣赏到他们。新冠病毒所引起的隔离扩大了投资者对艺术品的胃口，从3月中旬大流行病冲击美国以来，大师作品公司每个月吸引到超过10000名新的投资者，而在这个期间，大家是已经在15件世界级的大师作品上面投资超过3000万美元，而在过去的2年仅仅是购得5件的艺术品。林恩说，在大师作品公司，他们一直是认为艺术品是不相关的资产类型，意思是他们不一定同投股票市场或者是其他的资产类别朝同样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们在新冠疫情上面所看到的就是，虽然总销售量大幅下降一半左右，但是他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价格上涨。他相信仅仅是在6月就看到22位的艺术家缔造了价格的纪录。石油和黄金价格要是公司的股份都容易随着世界形势以及政局变化而波动，但是面对着世界级的大师作品，即使是道琼斯指数亦都无可奈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兰斯基纽约报道。
狗的嗅觉能力很强，可以用于识别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早期试验表明，嗅探犬能够非常准确地检测出这一种疾病，使大众既希望犬类能够很快发挥作用来帮助对抗这一种流行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ET 科西和米纳是芬兰对抗新冠病毒的最新武器。嗅探犬正通过其无与伦比的嗅觉，在赫尔辛基的曼塔机场帮助检验工作，来发现任何携带这一种疾病的乘客。早期结果令人鼓舞，狗检测到正确率和棉签或者是 PCR 检测的结果非常接近。曼塔市副市长提莫阿隆基托说，他们在机场进行了16000到17000次的 PCR 测试，不到1%是阳性。如果比较这些狗的测验结果，也都是不到1%，结果大致相同。他认为没有统计差异。实际上研究人员说，这些狗已经超越了棉签检测的作用， 可以測出測試遺漏的陽性新冠感染病例。狗已經被用來檢測其他的疾病。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